Creative 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 is Monday, the 14th of January.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526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修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我今天播到第50讲，请一起收听。
前面的五戒啊，它的功德相啊，是一个人这部分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大家也都看到，身为一个人的贫富贵贱。这个天啊，我们先讲异界天，它基本上在经论当中啊，讲到有6种功德。第一个，它的色身清净。色身的清净在经论上说呢，从两方面来观察。第一个，它的受身，我们人道的果报啊是胎身，我们要假借父精母血要助胎10个月，所以说这个色身的一开始的缘起就不干净了。天人是化身，当天人的果报要在天界出生的时候，它往往是在一棵树下突然间无而忽有，突然间出现，像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但是他一旦接触到天的饮食以后啊，他是快速长大，马上变成成人。所以天人的儿童的过程是很短暂的，他马上就能够享受天人的快乐，因为他是化身。第二个，我们从他的饮食来说，我们人道的饮食是有渣了，你吃东西有渣，你就有大小便的排逆啊。天人的饮食是完全没有渣的，他喝一杯牛奶也好，吃个水果也好，他是完全消化。天人没有厕所了啊，因为他从来不大小便的，因为他完全没有排便秘的问题，他的饮食是100%的吸收，他完全是滋养，没有渣。啊，这是他的一个身体干净的一个两个因素。第二个，他不需要，他没有排泄的问题。第二个，他本来就是化身。那么这个是天人不同于我们人道的第一个，他色身特别的干净，啊。第二个呢，他具足光明。我们人道的光明要靠日夜灯光的照，啊，照料。天人他的光明呢，不需要靠日夜，他本身放光。我们看经典上说啊，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只要是到晚上啊，天人一下来听法，那这个蜡烛都不需要了，那放大光明跟白天一样，因为天人身上放光，他的色身是具足光明的。好，第三个，无诸病苦。天人的生命当中只有2个情况，一个是生，一个是死，他没有老跟病的问题，他没有很多的病痛，他没有病毒的传染，啊，当然他过去生了，他这个杀业也吃得比较干净啊。第四个，衣食自然。我们是人道的众生的衣食啊，是要工作去换取的，我们必须把宝贵的8个小时贡献给这个社会，然后换取衣食啊。天人的饮食啊，是完全是长在树上，还有在地上，啊，他的树上很多水果， 那么它地上有很多的地肥，这地肥就像乳酪一样啊，非常滋养的。它那个地肥就像野草一样啊，到处都是，就像我们看到那个草皮啊，它只要过去把它挖一挖吃下去，那就能够维持好几天了，非常滋养，地肥啊，完全是自然的。所以天人基本上是不工作的啊。第五个，报得五通。那么天人他一旦得到天的果报呢，他就有神通啊，就可以自由自在的飞行啊，他没有交通工具的问题啊。最后一个，寿命长久。天的果报啊，它最低啊，就是我们讲到异界天的四天王天啊，它最低是天寿500岁，折合人寿是900万年，最低哦。那么最高呢，就是在四空定的飞翔飞翔处天啊，有80000大劫。一个大劫啊，就是一个世界的沉住坏空，它经过80000次的世界沉住坏空，它的寿命才结束。所以它的寿命是长久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天的果报是远远比人的果报殊胜啊。不管是它的外表这种清净庄严光明，不管是它这个果报体产生的作用，它的功能比我们人类的功能强大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天的果报。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修学什么法门，才能够把这个果报现出来呢？那能够变成受用，把一个潜在的功能转化成一种果报的受用呢？啊，我们来看看啊。那么天的果报有三种，第一个十善业啊，这个招感异界天；四禅定招感色界天；四空定招感无色界天啊，三种。我们先看十善业啊，十善业当中呢，我们先看这个身业啊，身业有三种：不杀吞、不堕道、不邪淫。我们把它念一遍啊，大家请合掌。
一，不杀生，止善，止杀生之恶行，作善，行放生之善行。二，不偷盗，止善，止盗他财物之恶行，作善，行布施之善行。三，不邪淫，止善，止于非妻妾淫欲之恶行，作善，行恭敬之善行。
好，我们来先看他的善业。第一个，不杀生。不杀生有他的止跟作，从一种断止的角度呢，他是断除一切杀生的行为。从他的这个修善的角度来说呢，他修放生的善业啊，他是断恶修善啊。这个偷盗呢，他是断除盗他人财物，那么他的作善呢，是行种种布施啊，行布施。那么不邪淫呢，他是断除妻妾以外的这个邪淫的恶行，那么他的作善呢，行恭敬。这个恭敬就是清净心的前方便啊，先有恭敬心才有清净心啊，他这个劣势就是恭敬所引申的清净心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说明，就是说啊，其实天人在因地的时候，他修的法门跟五戒的法门是非常接近的，但在操作中呢，他的心地法门呢、或者说他的善根呢、是比较强啊，他的心地法门比较强。其实他也是跟我们一样修五戒啊，只是他的五戒呢操作的比较圆满啊，他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他的操作过程呢比这个人道在因地的时候修这个五戒的法门还来得圆满。那么他有三种圆满，第一个呢，他的智慧圆满。人圣的时候，在修学五戒的时候啊，他的智慧对道真理的关照啊，他偏重在断恶这一块，他偏重在恶业招感痛苦的果报。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五戒并没有积极的去行善这一块，就这个人智慧不足啊，他是消极的断恶，他没有把人生修善的这个道理给参透。那么这个修十善善善业的人，这个人智慧高，他知道人生有两个道理啊，一个是断恶的道理，一个是修善的道理。我们不但消极的断恶，也应该把握机会啊，主动的去造善。所以他的智慧比人称的智慧更高了，他不但觉悟了这个 断恶他有觉悟的修善，这个智慧高。第二个，他的调伏高，调伏殊胜。五戒并没有调伏烦恼，我们看得出的五戒没有调伏烦恼的法门，但是十三业他后面有调伏贪嗔痴，所以他的烦恼相对淡薄。你要做一个人，你可以有出众的烦恼，只要你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你就可以做人了。你烦恼怎么出猛，你脾气怎么大都没关系，不障碍你做了一个人。但是你不要变成天，那你就必须有天德，要有德行。不是说你布施很多就可以升天的，不是。你的烦恼要淡薄，要极尽。天有德行的，啊，所以他天的人不是说修善就能够升天的，没那么简单。他那个要有一些品性的修养，要有一些调伏的烦恼，啊，所以他的调伏殊胜。第三个，他试验殊胜，他有坚定的愿力。在经论上说啊，说天人凭什么有这么长的福报，他能够享受八万大劫的寿命？因为他修善的时候有愿力啊，所以他在造善的时候是烁烁的造作，啊，他有坚定的愿力。所以一个人有坚定的愿力，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宗教修学者。慈善，一个慈善家他很难升天的，几乎不可能升天的，因为慈善家他没有一个宗教信仰，他没有强大的愿力啊，没有信仰就不能有愿，因为愿力从信仰而来，信由信引申愿力嘛，不管你信仰是什么，啊，所以这个天人要么是外道的宗教师，要么是佛教的宗教师，只要你是慈善事业的人，你很难升天，因为你没有坚定的事业，你是随缘修善。你要把随缘修善提升到我一定要修善，你才可能升天。天人是修善是坚持的、相续的，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他的寿命久啊。所以说他同样在操作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但是他的内心的三根力强啊，智慧殊胜、调伏殊胜、试验殊胜，这三种殊胜，所以他的果报殊胜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说明。这第一点啊，这个身业，我们看这个天人的口业有四种啊，我们请合掌先念一遍。
四不妄语，止善，止虚言狂他之恶行，作善，行实语之善行。五不两舌，止善，止垢斗两边之恶行，作善，行和合之善行。六不恶口，止善，止恶言家人之恶行，作善，止行柔语、行软语之善行。七不绮语，止善，止奇策乖理之恶行，作善，行有益与饶益之善行。
好，那么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么在天人的因地的妄语界呢，它也是有止作恶、恶两种善。从断的角度来说呢，断除希望希言欺诳他人之恶行啊。那么这个作善呢，是讲真实语。在历上说啊，说你这个人经常说谎话，除了你造罪以外啊，你有一个很严重问题啊，你的心啊就变成弯曲了，你的心不直了。那么你的心变成邪曲以后有什么问题呢？以道不相应的，啊，那你看经典看了半天，你就觉得这个道跟你好像有距离，就是你的心啊啊，心不入道。别人听完经以后听得很清楚，你听了以后你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因为你的心弯弯曲曲的呗，你都不是直啊，所以你的心跟道之间就有距离了。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哈，虽然小妄语本身是过失不重，但是你时间长了以后啊，它会产生障道，因为你的心弯曲了。第五不两舌，这个两舌呢就是斗过两边啊，向此说彼，向彼说此啊，使令两方产生彼此的对立啊。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多讲和合语啊，让双方啊向甲方赞叹乙方的功德，向乙方赞叹甲方的功德，使令双方呢啊和合无争啊，这个是两不两舌。 不恶口，他的断呢是断除恶言加人之恶行。那么他做善呢，是讲柔软语啊，多讲鼓励赞美的话啊，这个是不恶口。不其语呢，他是断除其，这个其就是华丽，这个策呢就是不正啊，这邪恶的啊，华丽而邪恶的，那么违背世间业果道理的恶行啊，这种让一个人放逸的讲一些啊靡靡之音等等啊风花雪月的这些话呢，都应该断。那么这个做善呢，就讲一些啊有意义的让一个人增上的话啊。那么这个口业我们解释一下哈，这个口业在菩萨界是很重视口业啊。如果你打开菩萨界啊，那么杀盗淫妄四根本界不谈啊，后面六条的增上界啊，有好几条跟口业有关系的。那么在六增上界当中，有两条是很重要的菩萨界，这个是关键的根本啊，根本中的根本。其中一条就是跟两舌有关的，叫做自赞毁他戒啊。第二个呢，跟恶口有关的，就是说四众过戒。这两条戒很重要啊，因为为什么重要呢？古人说啊，因为它很容易犯道啊，你不小心，你的菩提心就失掉了，破坏菩提心了，因为它是根本众戒啊。我们先谈谈不两舌引申的自赞毁他。这个不两舌啊，他这个菩萨戒的制定啊，偏重在团体跟团体之间啊的和啊。菩萨戒意思就是说啊，佛教为摄受众生啊，他有设立很多的团体啊，这个团体那个团体这个团体，每一个团体都有它的特色，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团体都不可取代，我不能取代你，你也不能取代我，所以佛教的修学是多元化的啊。他这个时候参加这个团体得到这方面的利益，另外的时候呢，他礼拜起又去参加另外一个团得到一个利益，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团体跟团体之间必须要合作，让这样子才能够使令广大的众生受益，因为没有一个人在一个团体里面得到他所有需要的养分，不可能，他必须要透过这个团体得到这方面的殊胜的功德，他必须透过另外一个团体得到殊胜的功德，所以佛教的合作就变成很重要。那么这个就必须要靠菩萨之间啊，要互相的讲和合语啊。这个和合语我们讲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引证哈。在春秋战国时代啊，这个齐桓公是称霸天下哈。齐桓公有传了几代以后，他有一个子孙啊，叫齐景公。齐景公这个人啊，你看历史上这个人不怎么样，但是他的好处呢，他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宰相叫晏婴，所以使令他在诸侯国啊，他有一定的威德力。那么齐景公他有一个嗜好啊，他工作忙完以后，他喜欢打猎。那么他特别喜欢一只这个什么，一匹这个白色的骏马。他经常工作之余啊，就是骑着这个白色的骏马在山峰奔驰啊，他觉得非常的快乐。但是这个白色的骏马有一天被这个养马人养死了，养死了，这个当然这是大事情啊，就被抓起来，被绑在这个殿上啊。那么这个齐景公一听说他的白马被养死了，非常生气的暴怒啊，就拔起他所配的刀啊，跑过去啊，看那个意思是要一剑把对方给刺死。这个时候晏婴赶快跑出来把他挡在前面，说大王慢，就这个小事不用你亲自操刀，我帮你做。他就把大王的刀抢过来，他用刀呢就指着前面跪在前面那个养马的人，他说你该死，你犯了三条重罪。第一个，你把这个大王最心爱的马给养死了，使令大王暴怒，所以你该死，乃至要杀你，所以你该死，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该死啊，如果大王把你给杀死的，那么这个时候齐国人民就议论纷纷了，说大王这个人啊、没有威信，就为了一只小马，为只马就把个人给杀了，那么老百姓就会对大王就失去了爱，拥护爱戴啊， 这样子造成的齐国的政局啊不稳定了、啊，所以你该死。第三个，你该死啊！这件事情传到诸侯国去啊，诸侯这些诸侯就议论纷纷了、啊，说你看齐景公就这么点出息啊。那么为了一匹马把一个人杀死了，那么使令齐国的威德丧失啊，那会招感诸侯的对我们的侵略。所以你因为这三件过失啊，你该死。齐景公听了以后说：“算了，别杀了。”晏婴的一句话，他做了三种功德。第一个，他拯救了这个亚玛人的生命，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保住了齐景公在国内的威信。第三个，他保住了齐国在整个诸侯国的威德，使令整个内部的政局安定，使令这个国跟国之间呢、啊、减少了争乱，就这么一句话。其实我们佛教徒应该向晏婴学习了，啊，我们应该要多多的促进佛教团体之间的互相合作，啊，把这个佛教的这种多元化的，因为佛教是很难哪一个团体能够具备所有的福德智慧资料，不太可能，啊，所以必须要靠菩萨来穿梭其间啊，来使令这个团体啊合作啊，来提供众生的一个休息的机会。这个就是为什么佛陀制定不能是忏悔他啊，应该要多讲和合语。那么我们再看看两舌啊，讲恶口啊，恶口这个说四众过啊，这个在菩萨界也是重罪啊。那么四众过呢，这条戒啊，佛陀在治恶口的时候啊，佛陀先讲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佛陀要治这个恶口，会把恶口的罪治得这么重。佛陀说啊，在杰出的时候啊，有一个农村，这个农村有个农夫啊，他养了一匹牛，这匹牛叫独角牛啊。那么他那个农夫呢，他白天呢、啊、就带着牛去田里工作，晚上呢就带着牛回来，所以呢两个人就有深厚的感情啊。所以这个农夫给这个牛很好的房子，很好的饮食，很好的生活设施。那么这个牛呢也很感激这个农夫啊。有一天黄昏的时候，工作忙完的时候啊，两个人啊就慢慢走回家的时候啊，就牛就说话了，说主人啊，你对我这么好啊，我很想报答你。我怎么报答你呢？他说，我听说啊，在隔壁村庄啊有举办这个斗牛比赛啊，一个人交这个十斤啊。那么斗牛比赛呢，就是两只牛，那么中间绑个绳子，看谁把谁拉过去啊。他说，我这个牛啊没什么本事啊，但是我力量很大，你帮我报名，我肯定可以帮你赢钱。那主人说，你有把握吗？说没问题，好，就报名了。报名以后呢，比赛那一天啊，按照规矩要介绍这个自己的牛。这个农夫一上去的时候，他说，我这个牛有四个特点。第一个，他头上只有一个角啊，他一出生就一个角啊。第二个呢，我这个牛啊干不了细活，他喜欢做粗活，力量很大，他就干细活，把这个不是把那个碰坏就把那个碰坏啊，干不了细活。第三个特点呢，我这牛力量很大，再重的东西都能够把它搬动。第四个呢，我这个牛啊工作勤勉，特别的努力。讲完以后就比赛了。比赛的时候，既然出乎意料，第一轮的时候这个独角牛就输掉了。输掉以后，当然两个人就闷闷不乐回家了。这主人就说了，这都是你要我参加这个比赛，你看我输了十斤啊。主人就很生气了，这牛也很委屈啊，他说，你不能怪我啊，这为什么不能怪你呢？你介绍我的时候，你把我的缺点也讲了，优点也讲了。我这个独角牛啊，我天生是有一个角啊，这是我的缺点，这是我人生的缺陷。第二个呢，我干不了细活，这也是我的缺点。我听到我的缺点以后呢，我的心呢、啊、就沮丧，我就没有这个气势了。那主人说怎么办呢？牛说啊，没关系，我们再去比一次。啊，再交十斤，你下一次介绍我的时候，前面两条就别讲了，你就讲我的优点，我这个力量很大，做事又勤勉。 那么这个主人就知道了，那下次比赛的时候他就赞美他的优点，果然这个牛啊就一鼓作气啊就得到冠军了。那么佛陀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佛陀说啊，我们佛弟子应当讲柔软语啊，就是说圣人例外了哈，凡夫都是需要鼓励的啊。他来做工作的时候你鼓励他啊，他就得到，他都得到激励，下次更用功啊。所以我们一句话会让一个人能够努力的啊，积极的断恶修善度众生啊。当然你一句话也可能会破坏对他对三宝的信心啊。所以说这个恶口在整个菩萨道呢也是很重要啊。两舌这部分呢偏重在团体之间的合作，恶口呢偏重在个人菩萨道的修学啊。但这两个在菩萨界，佛陀在十众的戒法里面都把它当作两个重点，都是重罪啊，因为这两个影响很大啊。好，我们看第三个意业啊，前面是身口啊，身口当然是共于五戒的，那么这个意业就不共于五戒了啊。我们看看它的内涵啊，请合掌。
八不贪欲，止善，止迎取无厌恶无厌之恶行，作善。行不净观诸观诸六尘皆欺狂不净之观恨善行。九不嗔恚，止善，止愤怒之恶行，作善，行慈忍之善行。十不邪见，止善，止波正因果辟信邪心之恶行，作善，行正信归心正道生智慧之善行。
好，那么这个意业的条幅有三个，第一个条幅贪欲，第二个条幅嗔恚，第三个条幅邪见啊。那么天人他的果报呢，在因地啊，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啊烦恼轻薄的一个有德行的一个修行者啊。那么从贪欲的角度呢，他的断呢是断除迎取，就是贪取啊这种无厌足的恶行。那么他修呢，修不净观，观察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啊，都是欺狂不实，都是不干净的这种种观恨。这不净观我们到了声闻乘会有一个主题专门讲不净观的，到时候再详细的说明啊。这个从异界啊，不要说出离生死啊，从异界啊到色界，这个观就叫做不净观了啊，就是叫调伏贪欲了啊。那么到了这个出离道解脱道，也就是说安乐道到解脱道啊，这个贪欲的烦恼是关键了啊，这是关键的，它的一个判定指标了，就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从安乐道转成解脱道，就是你的贪欲要清薄，这个是唯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所以我们到了下一个主题到解脱道的时候，会把它当一个重点来详细说明。第九不嗔恚，那么此善呢就是指这个愤怒的恶行，修善呢修这个慈悲忍辱的善行。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非常感谢净戒法师，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再见，拜拜。